4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即将登场，美国国会有何期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峰会呢一直以来受到国会方面热烈的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朝鲜核问题呢一直以来对国会来说也是美国目前所最面临最迫切的外交议题。那么我们在稍早呢也采访了一系列的议员，询问他们如果有机会和金正恩直接面对面接触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讯息要传达给金正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的讯息将是告诉他，要么放弃核武器，要么面对严酷的制裁。如果你想使用这些武器或做事要使用它，那你将会失去政权和生命。
Keep your word.
遵守承诺，如果你做出承诺就要遵守它。你父亲和你祖父从不遵守承诺，在美国这很重要。
我会告诉他，听我们总统的话，他说的是美国人民的心声。
我们看到长期欺骗、敌对和咄咄逼人。我相信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一切，是因为美国的强大。
我会要他停止核武。
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对于这一场世纪领导人的韩朝领导人峰会的这个是否能够产生具体的成果或实质的进展，有不同的看法和预测。不过呢，国会议员对于这个金正恩能够走向这个谈判桌这样的走势和态度和改变呢，都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那么同时也知道呢，在韩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呢计划将在下个月访问华盛顿，与总统川普来进行这个韩朝领导人峰会的这个成果和进展。那么对此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各界都认为说这个一成功的这个韩朝领导人的峰会呢，将为接下来计划中的这个川金会，也就是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可能的这种会面呢来铺路或做准备。那么我们对此在过去几天呢也采访了一系列的国会议员以及学者，我们制作了一个专题报道，来听听这个美国的政界是如何对于这场韩朝领导人峰会抱持什么样的期许和期待。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有关的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
They will be met with 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宣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我将金正恩现在采取的一切举动解读为制裁奏效、最大施压策略以及他在外交经济所面临的孤立，正对他的政权和朝鲜人民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总统敢直接和他对抗，甚至对他说，我可以按下按钮把你从地球上炸飞。从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韩国开始友好起来，派了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在愿意和他们谈判，也计划和我们的总统会谈，这说明了这是有效果的。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南北韩双方能在一起讨论金正恩将要如何实现他去核化的承诺，这是他说的，也是促成峰会的原因。 这些步骤必须要确保我们能够有具体可核实的措施来检测它是否是真心的。
我们不期待情况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解决，这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建立互信，需要进展。这些会谈将为我们达到这些目标提供机会。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我个人不对任何与朝鲜的会谈抱有期望。金正恩只是希望维护他的政权。我认为他觉得他自己需要核武器来确保他的政权稳定。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我觉得我不会错。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我对峰会持乐观态度，韩朝会谈必须要成功，我相信也会成功，而那将为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的川金会铺路。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三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那是朝鲜方面很聪明的一步，可能对中国来说也是。美国总统和安倍都会面了三四次，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见过面。不过朝鲜领导人至今还没有如此高调公开的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此这是他展现出他回到他赞助者，或者说是他全力支持者的一种做法。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呢，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呢是秘密到了这个朝鲜与金正恩来进行会面。那么蓬佩奥同时也是被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呢是以57票支持对42票反对通过了这项人事任命。这项人事任命呢一直在参议院是争议相当的大。那么今天呢是最终通过了这项人事任命。那么蓬佩奥也将正式的接替国务卿的职务，同时我们也知道呢，在他接任国务卿之后呢，他的第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安排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今年3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中国，标志着中朝关系开始回暖。从与世界对立到重新回到谈判桌，金正恩态度的转变与中国有什么样的关联？中国在即将召开的朝韩峰会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起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一场秘密访问，为中国与朝鲜之间70年来充满变数的革命兄弟情重新加温。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友好，互动热络，再度提醒了世界中国在朝鲜态度改变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他到中国去显然是因为他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
中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朝鲜深受中国影响。
中国能继续扮演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角色，我们都知道那是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的原因。中国还能做得更多，像是能源和原油，朝鲜90%的原油来自中国，我们不能随意解除压力。
自2017年底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行列，中朝贸易急速冷冻。2018年1月和2月，中国自朝鲜进口分别下降了78.5%和86.1%，出口也缩减了33%和34%，这对朝鲜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施压以及担心失去中国的援助是朝鲜重回谈判的关键。
我不认为金正恩有任何动机或想法上的转变，他不会突然觉得，天啊，川普是个我能相处的人。显然一年前他绝不会这么想，所以他一定是面临了内部相当困难的处境，以及或许有点担心他可能会失去中国的支持，那么他最好还是配合大家。
不久前刚对中韩两国进行访问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解决朝鲜核问题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
首先，这明显代表中国也十分认真看待朝鲜局势。我认为这是美中共同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美国或是区域其他伙伴，朝鲜拥有那些武器和威胁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中国也绝对不乐见在亚洲出现核扩散，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合作。
在这场世纪瞩目的韩朝峰会中，中国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一年前，朝鲜半岛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美军开始在韩国首尔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新州正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此举惹恼了中国，下令对韩国展开经济施压。尽管中韩双方在2017年底恢复经济关系，但萨德系统和28000多名驻韩美军一直困扰着北京当局。
我认为中国必须知道美军的存在是因为朝鲜所构成的危险。如果中国希望减少美军数量，他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朝鲜是不危险的。
第一，中国必须继续施压。第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不应该是谈判的议题，我认为这应该是不可谈判的。国会里没有人会支持以移除美军换取金正恩模棱两可的承诺。
随着万众瞩目的韩朝领导人世纪峰会召开，朝鲜开创外交新局面。尽管不断有分析指出中国的角色有可能被边缘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朝鲜态度的批变与掌握着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北京当局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上的话语权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居若安、西西华盛顿报道。
韩国青瓦台25日向媒体公开，韩朝首脑会谈将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2楼举行。
这是和平之家维修施工后首次公开亮相。韩朝峰会时，韩朝领导人将通过会场中间的入口同时入场，两方围绕会议桌相对而坐，会议桌从长方形改为椭圆形，希望以此拉近双方心理距离。会议桌的宽度为2018毫米，象征着2018年进行这一历史性的会晤带来和平。椅背上方刻有半岛图案，会议桌后方两侧各摆有一张方桌，供其他参与人士就坐。会场墙壁用韩国著名画作《从上巴潭俯瞰金刚山》做装饰。韩朝领导人将以这幅画为背景握手合影。韩国青瓦台称，金刚山是半岛名山之一，象征着韩朝和解与合作，预祝韩朝首脑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许多韩国民众对于韩朝峰会感到兴奋，但对于从朝鲜逃离的脱北者而言却有不同的看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在记者的身后就是韩国总统的办公室青瓦台。那么刚才呢，在青瓦台的前面聚集了很多支持韩朝会谈的支持者，所以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韩国人是对这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感到十分兴奋。不过呢，对朝鲜的脱北者而言，他们又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感受。此外呢，很多的脱北者都是先逃到中国再来到韩国的，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又是如何？
金珠贤在2005年透过中国辗转来到韩国，他说曾经遇到过好心的中国人。他说当时我在一家中国的羊肉餐厅工作，老板是一对夫妻，他们对我很好，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很照顾我，当中国公安来查的时候他们也事先让我知道，让我走避，还有当我妹妹也逃离朝鲜的时候，这对夫妻也收留他。严肯原本是个拥有大学学历的朝鲜军人，在军中有超过十年的资历，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家人逃离朝鲜，导致他被孤立排挤，最后他也脱北。他说自己在昆明的时候差点被中国公安抓到，他希望对于脱北者，只要不是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能够大发慈悲。你知道，如果有人有朝鲜脱北者被中国公安抓到，然后送回朝鲜，那些人一定会被朝鲜当局杀死，那是很悲哀的，而且现在也正在发生。所以，或许我自己的意见也是我的期望，如果中国政府就算抓到朝鲜脱北者，就让他们走吧。不需要让他们留在中国，或许让他们去老挝、去泰国、去美国都没关系，就是不要送他们去朝鲜。金家印虽然自己在2014年成功逃到韩国，但是父亲目前却还被关在中国的监牢当中。他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善待脱北者。脱北者被送回朝鲜之后，唯一的下场就是死，希望中国抓到脱北者，并且将他们监禁之后不要将他们送回朝鲜，让他们去到其他的国家或地方。对于本次的韩朝峰会，金家印表示人权问题比核武问题重要。朝鲜的生活真的很恶劣，就算如果金正恩真的决定放弃核武，但也不表示他也会尊重朝鲜人民的人权。换句话说，朝鲜人的生活并不会比较好，韩朝峰会也是没有用的。我真的希望文在寅跟金正恩要谈人权。对于4月27号要举办的文金会，严肯表示他感到很兴奋，也认为很正面。我认为正面并非100%正面，并非因为金正恩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并非金正恩是会放弃核武，而是因为在南北之间人民对彼此越来越友善，因为我们同文同种。我只关注人民，不关注政权。他说要放弃核武，我从来就不相信，但我希望也相信的是南与北之间的人民能够借由这样的峰会或文化经济的交流建立良好关系，这才是我感到兴奋的原因。同时就国际上而言，如果韩国与朝鲜有良好的关系，然后韩国与中国也有良好关系，那纵使有脱北者跨越边境，中国政府也会放他们自由。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脱北者教育中心。那么呢，从刚才的几段访谈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脱北者他们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中国还有朝鲜呢，他们也比一般人有所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首尔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周五在板门店的两韩军事分界线处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任仲熙于本周四公布了会谈的筹备细节。
届时两名领导人将前往会谈举办地和平之家，金正恩将在和平之家一楼签写来宾登记簿，随后接受媒体拍照。两国领导人将在会谈正式开始前先进行一轮对话。上午10点半，这次有关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会谈将于和平之家二楼的会议室正式开始。
预计会谈讨论的焦点将是朝鲜的核计划问题。朝鲜已在会谈前放出愿意停止核武器与弹道导弹测试的信号。
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白宫医生杰克逊将军星期四宣布放弃提名。杰克逊此前被举报职业行为不端，引发争议。川普总统表示，他现在考虑提名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来领导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白宫医生杰克逊星期四发表声明，宣布放弃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提名。杰克逊的提名此前引发争议。 20多名曾与他共事的白宫医疗团队人员指称，他曾在工作时喝酒，酒后驾车撞毁了政府车辆。此外，监管不力，甚至几乎不考虑患者的医疗背景就开处方。美国国会无限期推迟了原定星期三举行的提名听证会，对有关指控展开调查。杰克逊星期四在声明中说，这些对他的指责全然是虚假、凭空捏造的。然而，这些虚假指控已经对川普总统改善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的努力造成了干扰，导致他决定放弃这项提名。杰克逊强调，如果这些指称是可信的，那在过去12年间，他不会有机会出任3位总统的医生这样敏感和重要的职位。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中继续为杰克逊辩护。他说，有关杰克逊的指控没有证据，试图摧毁一个人。此前有质疑的声音，认为杰克逊的经历对管理拥有377000名雇员、为1300万退伍军人服务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来说相对不足。川普总统表示，他把部门管理得很出色。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出席白宫带孩子上班日的活动中被问到对杰克逊仪式的评价，下面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他是个很棒的人，但是他受到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对待，一切对他真的很不公平，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川普总统指责来自蒙塔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尔导致杰克逊的提名失败。泰斯特尔参议员星期三提到熟悉杰克逊办公室的20多名军事人员对他的指称。川普说，泰斯特尔因为对杰克逊的评论，在政治上必须付出高额的代价。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杰克逊在白宫任职期间通过4项背景调查，包括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调查结果没有任何不恰当之处。至于杰克逊是否将继续白宫医生的职务，桑德斯星期四在声明中说，杰克逊是美国海军分配到白宫的医生，今天他在这里工作。此外，川普总统表示，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已经有新的提名人选，是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人，不过具体人选还没有公布。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的报道。
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密访中国后，中朝关系回暖。 韩朝和美朝将分别举行峰会，朝鲜的转变与中国有何种关联？美国政界发表看法。许多韩国民众对于韩朝峰会感到兴奋，但一些从朝鲜逃离的脱北者却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从首尔报道。川普总统提名担任退伍军人部长的白宫医生杰克逊宣布放弃提名。此前杰克逊因被指控专业行为不当和酗酒而受到国会议员的调查。
本周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欧洲两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分析人士在密切的观察他在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此前在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打交道时态度的不同。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世界各国政治观察人士都在注视广泛报道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天隆重访美期间川普总统和他之间的兄弟情，两个人都没有令人失望。
我太喜欢他了。
然后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
我们之间真的是一种特殊关系，事实上我会掸掉那点头屑，有一小片，我必须让他完美，他本身就完美。
肢体语言专家克里斯托弗·尤尔利克说，这些互动有其含义。
这种关系还凸显了一种权力平衡，两位领导人你来我往，试图赢得掌控对方的主动权。我们可以从以前也见过的这18秒的握手中看出端倪。
政治历史学者马特·达利克说，川普和马克龙两人都从这种关系中有所斩获。
对川普来说，这个关系可以提升他的地位，让他获得一种感受，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和这样一个年轻又潇洒的法国新总统同台亮相。
相比之下，川普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关系又怎样呢？默克尔星期五来华盛顿访问，和川普进行一天会谈，没有安排盛大场面。默克尔去年三月访美和川普会面时，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冷淡令人惊讶。
默克尔转过去说，唐纳德，你想握手吗？可川普好像没听见，当时他态度似乎十分坚决。我们不了解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那个举动被说成是怠慢。
政治历史学者达利克说，这可能反映了两人在观念上的明显分歧。
默克尔代表的是容忍难民、更开放的边境、自由贸易、欧盟、北约重要性、跨大西洋联盟等观点，他捍卫和体现了这些理念。
专家认为，目前还不清楚风格迥异的马克龙或默克尔能否说服川普并改变他在贸易、气候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的态度。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韩国表示，韩朝峰会的目标之一是签署和平条约来取代停战协议。专家指出，和平条约不能仅仅依靠韩朝两国达成，还需要多方的协调。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韩国呢，上周三是已经表示将在即将到来这个韩朝峰会上面呢，致力于这个结束这个朝鲜半岛60多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战争的状态，并且签署一项和平的条约。那么朝鲜方面那么韩国方面呢，上周三呢是确实是表示他们说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国家顾问呢有表示说，他已经是与这个新上任的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是已经商讨过了这个签署和平协约和平条约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并且呢，韩国政府呢，其他的官员也是表示说呢，将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韩朝峰会上把这一事宜呢提上这样一个日程。那么我们知道呢，朝鲜战争呢是在1953年的时候，是以这个暂时停火而签订了一个停战协议，但是呢，从来没有真正的是一个和平的状态。那么当时的签署的三方呢是朝鲜、中国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联合国军，当时韩国呢并没有在这个协议上面签字。此外呢，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国际法的惯例来说呢，如果要签订一项和平的条约呢，是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个美中朝三方要同意的。对此呢，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军备专家罗伯特·艾恩霍恩他就表示说，从一个专业的法律角度上讲呢，要签订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必须是所有当时签署这个停战协议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意才行。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From a formal legal point of view, North and South Korea.
从正式的法律角度来讲，仅靠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是不能将停战协议
转为和平条约的，因为停战协议还有其他的签署国。韩国和朝鲜还不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但是他们可以声明结束半岛战争状态的意愿，然后相关国家，也就是美国、韩国、朝鲜、中国，就可以协商正式的条约。
North Korea and the ROK cannot make some declaration.
是的，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呢，中国方面呢是有多次宣传过签署一个和平条约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并没有很多的效果。那么这次传出了就这个签订和平条约的这样一个事宜进行讨论之后呢，北京方面的这个回应呢也是非常的冷淡。那么有分析人士就是认为呢，可能这是受到了近期的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尤其是最近这个中兴通讯公司受到这样一个美国制裁的打击之后啊，中国方面对此呢并不是特别开心那么呢，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次的推进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呢，中国是否愿意在这样一个事情上跟美国合作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签订一个和平条约的话，必须前提是要存在这个外交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呢必须首先在外交上面承认朝鲜的地位。另外一方面呢，许多专家也是认为签署这样一个条约呢，必定意味着这个金正恩和这个文在寅呢，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谈到这个从板门店撤出一些军事和设备的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可能呢，为了达成这样一个条约，也有可能需要考虑从减少驻韩美军的数量。那么这个美国的长期盟友日本呢，对这样一些让步呢，究竟作何感想，也还很难说。对此呢，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资深研究专家罗伯特这曼宁，他也是表示说，他非常担心呢，美国在这个推进这个和平条约或者说是去和过程中，会忽视他的长期盟友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安全考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ll, I think, as I said, I think they should think about heavily front-loading a deal so we can get rid of.
美国应该要求朝鲜加大前期投入，在一开始就做出尽可能多的去和承诺。我们还应该坚持去和过程和结果是可验证的。朝鲜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比如美国怀疑好几个地点有核装备或者实验设备，但是不能完全肯定。如果朝鲜没有什么可隐藏的，那么他们就应该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往检查。2005年制定的协议在2007年宣告失败，就是因为朝鲜拒绝接受验证。最后，我们需要加强和韩国以及日本的盟友关系，不能受到中国和朝鲜某些策略的影响而疏远我们的盟友。
是的，那么积极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说之前据说有媒体报道说，朝鲜的前领导人金正日，他是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这个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朝鲜的时候，是表示说，如果说美国呢想要在地区作为一个这个维和部队的存在呢，他不会反对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另外一方面呢，韩国的前统一部长呢，上周三的时候也是在一个论坛上面也是引述了之前的这样一个说法，并且他还表示说，如果说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的话，他相信朝鲜在谈论这个谈判这个和平条约和去核化这个条约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不会要求这个美国从韩国撤军。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经常喜欢夸耀自己的风格和能力与其前任们不同，但过去的任何一任总统似乎都不会羡慕川普面临的法律挑战。从涉俄调查到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再到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执法审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总统所面临的法律困境。
川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举办晚宴，盛情款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他的夫人，并度过了一个绚丽迷人的夜晚。两位总统在白宫会面，高调展示了他们的友谊。但当川普被问到有关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命运时，他表现得有些不耐烦。
Mr. President, what about Michael Cohen? Are you considering a pardon?
Thank you very much.
愚蠢的问题。
科恩因向一位成人影片女演员支付款项而受到审查。成人片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说，这笔钱是封口费，让她对她声称在2006年与川普有过短暂婚外情保持沉默。川普总统否认了这项指称。
川普批评了联邦调查局最近对科恩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搜查，同时也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表达了不满。
我们在这里讨论叙利亚，我们正在讨论许多与有史以来最强大战队有关的严肃的事情，但现在这场猎巫行动已经不间断地持续了超过12个月。
法律专家保罗·西夫·伯曼说，对于川普与科恩长期关系的进一步审查会为总统带来麻烦。
There's been no suggestion that Cohen has nothing that he could say.
科恩不可能无话可说，也就是说，他们知道科恩确实掌握着可以从法律上伤害川普或川普团队的信息。
著名辩护律师埃兰·德肖维茨说，科恩可能受到压力，并必须与检察官合作。
这是一场浩大的灵魂的战斗，争取迈克尔·科恩合作的战斗。检察官们有大量的武器任其支配。
但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坚称，总统并不担忧。
总统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没有任何错误。我想我们已经说过大约1000次了。
国会成员似乎更担心该如何保护涉俄调查，他们警告总统不要将穆勒解职。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斯蒂夫·科恩说，
现在没有什么比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更重要的事了，这是美国建立的根基。
保罗·西夫·伯曼说，涉俄调查已经做出了多项指控，并且已有多人认罪，这项调查会持续到明年。
S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resident literally can be indicted or not, I think is less.
关于总统是否会被起诉的问题，我认为有一个根本问题更重要，那就是我们的政府机构和我们的执法当局能否在不必畏惧或不受总统影响的环境下工作。
Without influence from the president.
总统最近将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收入他的法律团队，希望他能够为经历了多人高调离职的川普团队添加一些新鲜的明星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旅业协会周二致信川普总统，呼吁美国政府对已经被豁免了3232条款旅进口关税的负责任贸易伙伴国家实施永久性和免配额的豁免，以保证美国的工业生产。美国旅业协会的负责人布洛克在伦敦举行的一次旅业会议上表示，美国工业客户依靠进口铝材进行生产，因此川普总统不应再实施配额限制。该协会还敦促川普总统对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市场经济永久豁免进口关税，并集中注意力努力让中国解决其结构性的铝材产量过剩问题。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一致通过决议，支持藏人佛教徒社区甄别并确立他们宗教领袖的权利。该决议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这一宗教活动的任何干预都是无效的。这是参议院有史以来首次作为美国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类似的决议。该决议案重申第14世达赖喇嘛2011年所做出的宣布，那就是甄别未来的第15世达赖喇嘛的职责只属于他的私人办公室的官员。任何通过不合规的方法或者出于政治原因被确立的人都不应当被接受。该决议案还纪念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把起义日称为藏人权利日。
藏人流亡藏人纪念达赖喇嘛逃离家园抵达印度60周年，他们说他们成功地保护了藏人文化和民族认同。藏人领袖警告说，在他们的家乡，中国的统治威胁着藏人文化传统。
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藏人难民社区，藏人流亡政府在印度开办了大约70所学校，这些学校处在保护藏人传统文化努力的核心。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最近走访了新德里的一家藏人学校。
在新德里的这所学校里，孩子们全部用藏语唱歌和吟诵童谣，他们的教师身穿传统藏袍。桑耶寺 TCV 日间学校的校长米格玛次仁说，这帮助100多名孩子了解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家乡。
他们告诉孩子们跟政治无关的西藏情况， 我们有美好的国家、美好的语言、美好的民族认同，我们有美好的宗教。
这样的学校是由印度境内的藏人流亡政府开办的，孩子们学习藏文并阅读翻译成藏文的故事，小女孩学习传统的藏族乐器。教师索南屈登说，三年级以前的所有科目都使用藏语。
You know, in Tibet, now, Tibetan language, you know, the Chinese, they are, suppressing.
在西藏，中国人现在压制藏语，即使是在课堂上也不许说藏语。所以，为了在流亡中保持我们的语言，尤其是在学校里，我们尽量只用藏语交谈。
有些人担心维护藏人文化的努力可能会受到挑战，因为年轻一辈的藏人在印度以外寻找机会。其他人说，他们在藏人安置区和学校吸收到的文化在他们的身上扎下了根，即使在海外也不会失去。丹增德江就是一个例子，他2014年移居澳大利亚。
Through the elders' stories and through our teachers,
通过老一辈和老师们给我们讲的故事，我们了解到西藏话题，了解到很多历史。我真的觉得自己跟西藏文化紧密相连，我能想象出西藏周边都是山，都是寺院的样子。
培育他们心中的藏人文化根，也让他们维持着有那么一天能够把传统带回故乡的梦想。
我们拥有真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回到西藏的，我坚信这一点。
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流亡藏人社区，如今藏人难民的第三代正在印度成长。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韩朝和美朝将分别举行峰会，分析认为日本在朝鲜半岛事务中产生了危机感，北京积极修复与东京冷却多年的双边关系，是否意图分化美日同盟？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在两国边境的亭站村举行峰会。自韩国冬奥会传出韩朝和美朝将分别举行首脑峰会以来，有舆论和分析认为日本在朝鲜半岛事务中产生了危机感和失落感。与此同时，北京积极地修复与东京冷却了多年的双边关系，被认为是试图分化美日同盟和减损美国在朝鲜事务中的影响力。有关这些问题，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主任陈继游记女士来分析。 陈吉游记女士讲英语，以下的采访用英语进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Yuki, once again to our program.
再次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项目，非常感谢您让我能够来这里当嘉宾。
The two Koreas are having a historic summit.
韩朝现在星期五要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峰会呢，你对这个峰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会有实质性的一些预期吗？我觉得这只是他们下面要采取很多步骤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呢，他们更加的趋向于这个修复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是在韩战以后呢。那我不没有什么一定的预期，但是我相信呢，他们是带着这个善意，特别来自北朝鲜，他们要进行这个会议。那么我们相信。到了这会议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具体的这些观察和看法，也就是他们在未来呢将会正式的如何来这个结束这个韩战。有关这个韩朝的峰会呢，大家也都在说呢，可能他们会正式的达成一个协议来结束这个朝鲜战争。那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你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种达到这种目的的目标的话，那这个是否有利于这个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吗？我觉得这个韩朝峰会的确是他们很多步骤的第一步而已，那就是在这个朝鲜战争以后呢，他们需要所做的很多的这个步骤。所以明天的这个峰会呢，我觉得可能他们会原则性的有一些达成一些协议，那么也就是如何来停止这种战争的这个状态。那么我很确定的就是韩国跟美国它是积极在跟美国磋商的，那么美国呢也不断的跟这个首尔的这个政府表达了美国关注的这些问题，也就是有一些标准呢是必须要达到的，其中包括就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对要来的美朝的峰会，就是川金的这个峰会呢，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有些迹象显示中日的关系呢有回暖的。那么王毅这个中国的外长呢还访问了日本，我想大家都知道呢，王毅最近刚被晋升为这个国务委员，那他过去也曾经是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可以看出北京他们在采取主动发出这送去一个非常高层的官员到东京去。为什么你觉得北京是这么积极的愿意来跟日本和跟东京来修复关系？我觉得坦白的说呢，中国政府他感受到这个压力，特别是在贸易这个方面，那么他们认为这个能够跟安倍晋三和这个川普，他们认为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么我想中国政府呢可能就是希望呢向日本政府表态，能够在中日关系这个方面呢可以改善。那么一来呢，可以让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的紧张呢，可以稍微减缓呢。王大使他在日本的时候呢，很受欢迎的一位大使，所以呢，他现在成为了这个国务委员，我觉得这件事情意义重大。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国非常愿意的跟日本修复关系，同时呢，并且能够呢减少呢就是北京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的压力。那么再继续问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北京这么做呢就是要分化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友好关系，来减少美国的影响力。 当然了，日本他在面对北朝鲜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多的这个筹码，那么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是为了，就是中国不是为了这个分化，我觉得更重要的他们的重点呢，是能够减少他们跟华盛顿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考虑呢，可能就是如果能够改善跟日本的关系的话，那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动作，因为日本他必须在贸易这个方面呢，对着美国来说呢，他也必须要做一些对冲呢，所以跟东京的这个关系如果回暖的话，可能就是能够减少北京和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种紧张。你个人的看法认为中日的关系如何能够帮助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我觉得它能够帮助解除朝鲜半岛的紧张。你还记得我们有过去有六方会谈的时候，那就是当时候呢，为了改善中日的关系，就显示出美国、韩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联盟关系，也就是在面对北朝鲜带来的安全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对应。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立场更相一致的话，对他们更好。你刚刚也说过去这个六方会谈，最近呢大家也在说有可能建立一个四国框架，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一切取决于明天的韩朝峰会的结果。如果他们峰会结束了以后，他们有一些达成了一些协议，就是在原则上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四国的框架就很可能会发生的，因为韩国、中国和美国它是在停战协议当中的这个关键方，所以呢，如果韩朝峰会如果明天结果不是太好的话，而且在这方面没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我们就应该要去面对如何去应对北朝鲜带来的安全问题。
Let's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is possible.
我们再说说看，这个四国框架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最近呢，有些人说日本他感受到压力，因为一旦这个消息传出，说韩朝峰会要举行，然后呢，还有美朝峰会也可能会发生的时候，另外呢，金正恩又静悄悄的访问北京的时候，大家认为安倍晋三可能他就提出这个建议，也愿意跟金正恩见面。那么同时安倍晋三也在前不久呢来跟这个川普见面，所以有人认为安倍可能担心是日本呢最后会在这个四国这个框架被解除，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复杂，因为呢，日本呢，它基本上呢，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有直接的去影响这个会谈的这个结果，因为特别他们韩朝峰会呢，主要的要谈的还是如何达成这个和平的这个协议。那么如果和平协议达不成的话呢？那么必须要日本呢要扮演他的角色才能够有持续性，所以安倍在这方面呢他希望能够确保不管未来框架是怎么样的或是什么样的安排，是不是韩朝啊双边啊，还是有第四方啊，还是美朝啊，还是有 或是有六方也好啊，四方也好啊，那肯定的就是安倍呢，他一定要确保日本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也会被考虑在其中呢。我要重申的就是，是的，日本在这个直接的会谈中，就是结束朝鲜战争这方面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呢，以后有这个协议的话呢，也需要日本的支持，这个协议才能够有持续性。所以安倍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美国来起一些作用，因为这也是他们国家自己本身关注的问题。
Very quickly, do you think the
最后很快的，你认为中日关系的和好回暖会不会回到40年前的那种状态呢？很不幸的，我说比起40年来，这可能是达不到的，因为呢，现在在40年前。跟过去比起来呢，因为现在他们中日有这个东海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不是每一件事情他们都能够达成这个协商一致。不好意思了，陈子怡，我们没有时间了，再次向你表示感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
好，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吉游记女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部由亚裔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即将于暑期在北美和全球其他地方上映，这是时隔20多年来好莱坞首次推出的大制作全亚裔阵容的影片。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呢，名叫《疯狂的亚洲富豪》，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同名畅销小说。影片呢，讲的是一个爱情喜剧，也就是一个华裔女孩随自己的男友回新加坡参加朋友婚礼并见父母的故事。那在故事中，女主最初是不知道男主实际上是新加坡最富有家庭的继承人，因而发生了不少趣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她也经历了因文化阶层不同而产生的爱情磨难。那这部影片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全华裔阵容，由华裔导演朱浩伟执导，华裔演员吴天敏和英籍亚裔演员亨利戈尔丁是男女主角，那吴田敏呢是美剧《初来乍到》中的女主角的扮演者。那此外，影片还有杨紫琼等许多亚洲演员的加盟。华纳兄弟星期一的时候是发布了这部影片的首支预告片，影片呢也在这个星期举办了试映会。洛杉矶华语电影节创始人刘钊他是观看了试映，他说试映当天座无虚席，影片受到广泛关注。那我们来听听他对这部片子的评价。
作为一部商业片来说，它已经比大多数的商业片多了更多的这种稍微更深刻一些的东西，比如说这种文化间的差异磨合，然后这种不同的阶级，很有钱的亚洲人，他们叫 crazy rich Asians， 疯狂的有钱的亚裔和这些普通的单亲家庭长大的亚裔，他们这样的一种跨越阶级的爱情，我觉得，其实很难挑出太多的毛病吧。当然，每部影片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可能还是有一些小细节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好莱坞近20年来第一部全是由亚裔作为主角的这么一部，我们叫 studio film， 就是大制片厂制作的大制作的电影。所以，这部电影对于亚裔的意义，就像是 Black Panther 黑豹对于这个美国人意义一样。去参加这个试映的有很多在好莱坞工作的亚裔，包括经纪人呀、导演啊、编剧等等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如果这部影片能够获得成功，就意味着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亚裔在好莱坞得到，一个是得到更多的工作，同时改变刻板印象。
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一些人也说影片让自己有代入感，反映了亚裔在真实社会中的情况。那也有一些人觉得这是用对亚裔新的刻板印象来取代旧有的刻板印象。那我们来听听关注电影的媒体人的观点。
就发现有很多亚裔也在说这个电影不能 represent 他们自己，就是因为这个里面讲的是 crazy rich 嘛，但是更多的亚裔就是可能皮肤更深色一点啊，或者是 更是 working class， 就是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他觉得这个电影不能完全代表这一部分的亚裔。
那一些人也是表示，不论怎么样的，就冲着是全亚裔卡斯以及好莱坞大制作，他们也会去影院捧场。那这部影片是定于8月17日在美国院线上映。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